捐头发这事儿，笑便笑了。等到肖瑞说捐别的时候，就不再是笑的事儿。那天听到那边院子里有人高腔说话，我便过去瞧，原来是张友父媳妇在吵肖瑞。他孙子也在这里，回去跟他学说，说肖老师讲了，人都是要死的，如果将来遭受了什么意外，应该把身体捐出去，身体的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给别人，角膜啊、肾脏啊、心肝肺啊都能捐。张有富的媳妇说，你平白跟孩子说这些干啥，多不吉利，会不会气，以后再扯这些，俺们可不敢叫孩们再来。肖瑞涨红了脸说，你这是掩耳盗铃，谁能万寿无疆啊，人不都是要死的吗，我们这是生命教育。张友父媳妇说，就是因为人都是要死的，才用不着挂在嘴边说，这种教育老不在路，即便是死也该留全尸，这辈子不留全尸，下辈子脱生就不是个糊涂人。听周宁说这是迷信，张友父媳妇说，你们这就是不孝，把自己捐到医院叫千刀万剐，爹娘还在的话那能不心疼，这是活着不孝，即便爹娘不在了，将来也不能跟爹娘葬到一起，也不能在阴间侍奉爹娘，死了还是不孝。肖瑞冷着脸回怼道，那倒是不劳您费心，我父母也早都把自己捐了。我让他们俩住嘴，这边也有秀梅劝着张有富的媳妇，便罢了。等人散尽，他们俩还一脸委屈。肖瑞说，地老师，这里人怎么这样，也太愚昧太落后了。我说，你注意用词，不要随便说人家愚昧落后。周宁说，
哼，简直是不能对话。
我说，要是都能在一条线上对话，那岂不是人人平等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，那还需要什么支教啊，就是因为有差距，所以才需要你们来这里呀。周宁却一脸恳切地看着我说，
我咋觉得其实人家不咋需要我们，是我们想叫人家觉得需要我们呢，可能我说的有些绕，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我笑着说，我语文还可以，能听得明白。
那您是不是觉得我们特可笑啊？
嗯，可爱大于可笑。
哎，毕竟不是咱的主场，做个事儿太难了。
我说，既然知道这是谁的主场，那就放下身段，客随主便呗。以我的理解呀，因材施教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贴着风土人情来做事儿，哪怕你初衷再好也不能硬着来。一时无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周宁点点头说，
嗯，您说的对。那吵了这么一回，关系该咋缓解啊？用不用上门去赔礼道歉？
我说不用，以后啊，你们别再提这茬儿就行。他们要是提，你们就只管听着，让他们说个够就成。这是一种态度，这就能过得去。周宁疑惑着说，
这就缓解了？
我说是啊，这叫自然缓解，村里的事儿就是这。张友富媳妇 隔了两天没送孙子过来，第三天便又送了来。后来周宁跟我说，他还带了一把香菜。地老师，我当时接过菜说了谢谢，他笑了笑说明天再给你薅一把葱。菜呀不成问题，需要买的只有肉。叫大英听着了，说肉也不用买，叫各家轮番送，哪一家还没有一碗焖坛肉嘞。他便在喇叭里吆喝，
我说人家两个大学生来到咱们这小村做贡献，也不嫌屈材料，给咱孩儿们当老师，操心费力的教孩儿们写作业，人家可还是学生呢，还没挣工资呢。人家是没说啥，可咱自己好意思？只见人家衣长，不见人家袖短，这能种？叫我说呀，咱也没啥可贴补的，就焖坛肉，每家送一碗去。
十里不同俗，尽管都在一个县，福田庄却从没有焖坛肉这一说。早年还是从老袁那里才知道了焖坛肉。当听他说这菜是在年下做好，从年头吃到年尾，我顿时鄙视道，
呵，多不新鲜呢。
来到这里后才算是认识到了这肉的奇妙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肉的功能等同于油盐酱醋里的油，家家必备，也家家都会做。听他们讲的虽是细节有别，大致路数倒是一样，就是年前杀猪的时候挑出适宜的五花肉，切段儿切片儿，先煸炒炼油，等把肥油煸炒出了三四成，再放调料继续煸炒，肥油出到了七八成就起锅，肉凉了之后再存到一个瓦罐里，盖子盖严实就妥了。它固然是不新鲜，却也不腐坏，跟腊肉什么的一样，在没有冰箱的漫长岁月里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，随吃随取。谁整天杀猪呢？谁整天去买新鲜猪肉呢？费一回事儿就能解一年的馋，在这山里算是顶适宜的好肉。孩子们送来的焖坛肉也成了有意思的点，味道且不说，单看量就显出了各家的出场。大英叫送一碗，碗大碗小又无一定之规，于是有的用小碗，有的用中碗，有的用大碗，有的怕孩子打碎了碗，用的是塑料袋子。小碗也有不满的，大碗也有堆尖儿的。肉片儿呢，有的粗柴大棒，跟用了残刀似的；有的薄厚匀挺，好像用尺子量过。吃不完的肉，周宁便拿过来，让我们存在冰箱里。肉和菜都有富裕，两个人就又管起了孩子们的饭。起先，只有几个孩子吃午饭，缘由是有的家长见天去采山货，跑得远，顾不上回来，总是求东家靠西家。周宁说看着不忍，反正也做得多，孩子们也吃不了几口，就留了那几个孩子的午饭。没想到孩子们吃饭也爱扎堆儿，有的孩子家里明明有人做饭的，也赖着不肯走，非要在这里吃，他们也便一起留饭，越留越多，到了后来一二十个孩子都要招呼午饭，成了一件麻烦事儿。 孩子一多，肉就消耗得快，不过也总能续接得上，因为有的家里没孩子也送来了肉，有的家已经送了两三回，当然有的是连一回也不送。周宁悄悄地跟我说，大曹家就一次也没拿来过。我叫他别吭气，曹灿心重。周宁说已经看出来了。曹阳一坐在桌边就嗷嗷叫着吃肉，曹灿在一边就紧看着弟弟，把自己碗里的肉都夹给他，自己一片都不吃。我一看他，他就把脸转过去，不和我眼光对视。有一天快晌午的时候，我和小金正在厨房忙活，曹灿进来了，端着一大碗焖坛肉，说是周老师让他送来存下。我忙找了个碗，就把他的碗给腾出来，突然又不大放心，怕他是自己拿主意，没有过大曹的明路，就问他，你爸知道不？他一笑说知道。他说我昨天跟他好好算了算账，我跟他说，你要是再不让我端肉，我可没脸领着弟弟再去了，你比比怎么更划算，然后就 OK 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他似乎又长高了些。这几天一直有雨，时断时续，时大时小，下雨便没什么课，日子自然而然就放慢了节拍。有课的时候虽看着也悠闲，那悠闲却是表皮儿的，是外松内紧的。如今无课登门，这悠闲才是真正的悠闲。不开窗有些闷，开了窗便有些寒凉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喜欢开着窗，让湿淋淋的雨气透进来一些。雨小的时候，我伸出手去接雨玩，九奶便笑我孩子气，说都多大了，连雨都耍，有啥可耍的。我说这雨能听得到，能摸得着，是真的雨呢。他纳闷儿，这普天下的雨不都是这雨，难不成还会是假嘞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，我便只好笑。在项城，有的时候雨雪的来临常常就是假的，尤其是住到高层后，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，如果下得不大，那就很难察觉。和雪比起来，雨还稍微活泼一些，下得大些时，被风夹带着，起码会敲打敲打玻璃，有个声响。雪呢，常常是第二天出门，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薄的白，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下了场雪呢。宝水没有楼，二楼简直算不得楼。听着雨落在地面，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，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。噗噗噗噗，雨点儿来了，噗噗噗噗，雨点儿密集了起来，再然后啪啪啪啪啪，响亮了起来。再然后，雨声若有似无地趋向了轻柔。孩子睡着了，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。等雨势弱下去， 我便打上伞出门去游。雨线已是极细了，雨意却还甚浓。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，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。花红的更红，叶绿的更绿，石板青的更青，红的更明艳，绿的更清新，青的更爽洁。两边的山，稍微远一些的，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。在极近的山坡上，斜溜着几片雨云，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。西长和中长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，好像这整个的街、整个的村子、整个的雨都是我的。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，和酒奶歪在一起，哪怕不睡，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闲话。他说以前没啥吃的，雨后就去拾水牛。夏天，尤其是伏天的雨后，这东西出得多。去地里找，看着那地边有一溜土是虚的，那肯定有，粗的像指头肚一样。公母可好分，母的一肚子籽儿，在灶口让火给备熟了，又面又香，油炸了更好吃。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，却没人去，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。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，牛粪羊粪里都好长，以前怕有毒，煮的时候找个铜钱儿放到锅里，看绿不绿，图个心安。煮过了，把水紧出来，配鸡蛋炒，他觉得比木耳香。我便去捡了一回，做了来吃，口感有点像紫菜。在网上查了查，其实就是地皮菜，有的地方叫地菌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个来。下雨这些天，孩子们没过来，肖瑞和周宁谋划着等雨停了，便开始户外教学。原来这种教学也有个名目，叫万物启蒙。肖瑞说，这在素质教育领域里正流行，意思是引着孩子们走出教室，以万物为师。尤其是农村孩子，更该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生长的环境，如山里的花草树木，田里的庄稼蔬菜，二十四节气和农事之间的关系等等。我听着有些愕然，便问，这种教育的对象不应该是城里孩子吗？肖瑞说，不不不，这是误区，这些对城里孩子只是自然知识，对农村的孩子才是精准教育。环境他们虽然熟，但所认不等于所知，两码事儿。就像我们对自己的亲人自以为很了解，其实呢未必，要不怎么会有灯下黑这一说呢？第一节课安排的是请徐仙儿讲中草药，天一放晴便立即启动，由徐仙儿带着，周宁在前，肖瑞断后，中间一群高高低低的小人儿，每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凳子，排成一队，昂昂扬扬地从街上走过去。村人一边行注目礼，一边议论纷纷。 纳闷儿这活动是啥目的。孩子们长大了都能学医，这一时半刻一回两回又能学个啥？随之得出结论，即便不学医，现在能认出几味草药，将来自家也能派上用场，于是就表示满意。